那他怎么倒着呢？哦，
OK， 好，弟兄姐妹早安。那我们现在来开始今天的这一堂课，就是讲到祷告的医治，医治的祷告。OK， 好，我们虽然人可能这个 daylight saving， 所以很多同学还没有到，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领受神医治的恩膏。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主啊，愿你今天自己在这里得着你自己的荣耀，主啊，我们愿你今天的彰，你的presence be with us， 特别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讲这个医治祷告的时候，主啊，愿你自己医治的大能就在这里来彰显，永留在我们的身上，主，你因为你乐意使我们全人身心都得着救赎，主啊，你就愿你自己平安的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叫我们就降服在你的 presence 的当中，主啊，领受一切从你来的好处，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愿你自己催逼来这堂课的同学能够平安的来到我们的当中，主啊，叫他们的好处也不缺乏，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趣的研究哈，这就是一个在哈佛医学院还有 Boston 医学院的院长哈，叫 Dr. Herbert Benson，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他是这个心灵跟健康医学界人士当中的一个权威。那他所做的研究呢，有几个发现哈。他第一个他说哈，差不多 30% 以上的病人来看病的时候呢，是属于身心方面的疾病啊，就是跟压力有关的，不见得是身体上 physical 的疾病，是心理上的。那第二个呢，他研究发现说，祷告呢的确会影响到人的肾上腺素，还有一个可体松的分泌。那这两个分泌呢，就会直接影响到身体的免疫系统，所以祷告的确是会有产生功效的。那第三个，他发现说，那些可以感受到神同在的人，他们的健康状况比较好，而且呢，就算生病的时候复原也会比较快。那另外还有一个医生哈，叫 Randolph Bird， 那他呢也来1988年的时候，他这个是心脏科医生，那么他呢在旧金山综合医院任职的时候，他也来做一个很好玩的实验啊，就是向393位心脏病的病患就做一个研究。那他的这个研究会发现，祷告哦不但是有功效，而且他不受时间跟距离的限制，他呢就把他这393位的病人哈，就分成这个实验组跟控制组两组人嘛，然后他们请居住在另外一个 city 的基督徒来为其中的一部分的人祷告，一组人祷告，但是不让他们知道。那结果后来发现，有被祷告的那个 group 的 people， 他需要的这个药物竟然是比那个没有被祷告的少5倍，而且呢并发症也少了30%以上。那当然你说真的是学这个研究统计的人，可能对这样的一个的科学实验会有很多的争议，但是呢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可能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事实，不会，你不会觉得说 it's hard to believe。那圣经为什么讲在教导上呢，就是根据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对人是有一个救赎的计划，这个包括医治在内哈。那神的医治，神的救赎呢，是包括身心灵三方面的救赎，所以医治 of course 是 included 在神的救赎的里面。所以圣经对医治的看法就是这样，神对人，这是神对人的一个救赎，而且神对人是身心灵三方面的全人的救赎。所以呢得着医治，寻求医治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不用去问说，这是不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因为他就是要来恢复那个我们身上被破坏的健康，可以到恢复的地步。那我们就来看看下面有几节经文哈。第一节是这个约翰三书二章，这个很有名的 threefold 三拍子的祝福哈。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灵魂兴盛一样。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灵魂兴盛一样。所以是灵魂体三方面都要得着兴盛的哈。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下20:5，这边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所以当我们向神呼求祷告的时候，神说我必医治你，这是一个神的 promise。 然后我们看今天自己的经文里面有一节讲到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这里说啊，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一人祈祷是有功效的。那义人当然不是指说你的行为多棒，是指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族群，所以是凡是相信主耶稣名的人，相信接受主耶稣救恩的人，就被称之为义人。不是说你今天哦，上次也是有听到有牧师祷告，有牧师讲到说有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啊，我最近很软弱，我没有好好灵修啊，还是我最近我跟神的关系不太好啊，所以你要帮别人，请别人帮我祷告，请那个更有功力的人祷告啊，自己就不敢祷告。那我这里讲到义人的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你只要因信称义，你就在义人的 category 里面，所以你可以为自己祷告哦，不要觉得说我一定要去找 somebody 来为我祷告啊。义人的祈祷，这是神讲的，义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哈。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个问题，就是说特别是有很多的慕道朋友福音朋友，有的时候就会问啊，好，你们常常碰到灾难从何来，苦难从何来，要疾病从何来，为什么神要让人生病，好，他们会有一些这些的 question 哈。那疾病呢是每一个人好，你生在这个世界上或多或少都会碰到的，而且是最常会碰到的一个。但是呢，疾病不是从神来的，这一点是要观念要澄清。疾病不是从神而来，是罪把它带进来的结果。那我们等一下会再多解释一点，因为我们也有听到福音书里面说，一个生来瞎眼的，说不是他犯罪的问题，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的问题，是为了荣耀神。那为什么跟这个罪有关系？我们等一下会比较多一点的解释。那就是说，总而言之的一句话，疾病不是从神来的 ，OK， 是因为罪的一个结果。那我们等一下会多一点讲为什么是罪的结果。但是我们先来看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乍看下去的时候，会觉得好像疾病是从神来的，好像疾病是一个惩罚，一个神的惩罚。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这里说，所以呢，你们要彼此的认罪，互相的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那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这里呢，就把这个病哈，你要能不能得医治跟认罪连在一起了，然后要互相代求，所以就感觉上好像生病呢，是因为跟生病是跟罪有关系，好像从神来的哈，其实不是啊，你们要彼此认罪，但是这里是看得出来，很多的疾病是跟罪的确是有关系，所以要认罪啊。那我们再来看灵前哥林多前书啊十一章三十节到三十二节这一句话哈，他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啊，死的也不少哈，原文作睡的也不少。那么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判啊，就不至于受审。那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这句经文听起来好像说，哎，什么这个疾病是好像神的一个惩治哈，但是其实哈，疾病是因为人类犯了罪，这个罪呢就在人的身上找到了，就 open up 一个破口了，那 open up 的破口就造成人的软弱，所以疾病就可以入侵到人的身上。所以疾病不是从神来的，神的创造里面没有说要把疾病加在人的身上。那但是呢，这个罪是像笑一样的，所以是一个 generation 就好像 grow 越来越蔓延了哈，越来越发展。你们如果去读创世纪的时候，记不记得当初该隐杀了亚伯之后，他的儿子后来是不是讲的话越来越夸大，那个看到那个 sin 越来越 grow， 杀死他那个，后来他的儿子不是做了一首诗，说如果杀死该隐的遭报怎样，他要遭报七倍，对不对？是不是拉麦，对不对？是不是？就是你可以看到人的那个 pride， 就是罪的笑，就是罪就像笑一样，就是一直发，就越来越大，那个笑像面一样，就一直的蔓延扩张，那这个破口就越来越大。所以变成了疾病的范围跟权势也就越来越大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哈，还有就是说，我们也有听科学家讲过，比如说像挪亚方舟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天就破掉了嘛，因为那个洪水泛滥太高，结果臭氧层就受到破坏了。 那臭氧层受到破坏以后，很多有害的物质就进到地球来。所以本来神造的是一个很完美的生存的空间，但是因为人的罪的关系遭到审判了，审判之后这个臭氧层被破坏，所以整个生态就变破坏。所以你去看创世纪也是一样，人的寿命在洪水以前，你去看那个家族谱的记载，都是活到八九百岁啊，六七百岁，八九百岁的。但是呢，洪水一过以后，那个记录人的寿命就突然 drop 到120岁左右，就是那个寿命的就突然的减了很多。好，所以这就是说，这个疾病，这个就是因为人的罪的问题带进来，找到破口了 ，open up 一个 window 了，所以就让人的寿命开始，还有整个生存的环境都被受到破坏。那你们有没有觉得，像现在末世，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医药这么发达 ，suppose 应该是人的很多的寿命或很多奇怪的疾病，过去不能医治的，现在应该都可以医治。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说，现在的疾病的范围跟那个普遍性比过去可能更多？比如说以前很久很久你会听到一个 cancer， 你就觉得好恐怖好恐怖哦，久久会听到一个。但是你现在呢？哦，我们有时候在牧区里面动不动就听到一个，要不然就是自己的小组里面什么什么的人，要不然就是 parents， 就是听到啊要祷告，要为什么什么人得了癌症祷告，就变成这种 cancer 好像 almost 变成传染病一样了，就变得很普遍。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忧郁症，末世忧郁症会很严重。那忧郁症我们在早期根本连可能听都没有听过，或者会觉得说啊，听偶尔听到会觉得说，哦，这好像是富贵病，好像是人太闲了才会去想到一些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得了忧郁症。但是你现在有没有发现，忧郁症、躁郁症也好像变成流行性感冒一样，就 so popular around here。为什么？因为整个环境不一样了，整个那个压力不一样，整个罪一直在效应，所以这个罪呢就变成 open up 很多的 window， 让疾病可以进来。那现在到了末世，为什么会忧郁症会越来越严重？因为整个大环境会变得很动荡。然后大环境，你看现在，你看日本才又刚发生，所以现在呢，大家就很紧张，这个海啸的这个波，这个 wave， 它要 wave 到哪里去？就大家就会那种焦虑感会增加。那这种末世的话，这种情况是这个天灾人祸的 frequency 跟 scale 是会越来越增加的。因为我们去读启示录，你就会知道。还有你现在看那个石油的价钱，你也知道，哇 ，target 可能要到5块钱，你就知道说，就是像启示录里面讲到说，到时候通货膨胀的情况，所以这些都会增加人的焦虑感，因为你 make life 比较 hard 在世界上。那这个，所以我们如果里面我们内在生命不够 strong， 不够坚强，然后我们跟基督的这个连结也不够紧密的时候，在末世的时候，这些大环境的动荡会 cause 很多的忧郁症，包括连基督徒都不可幸免。那为什么？如果我们跟基督没有很紧密的连结的话，我们会变得很软弱，所以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都可能会给我们很大的打击，那就造成一些疾病的现象会浮上来。所以我们刚刚就看到那两节经文，我们就知道说疾病的确是跟我们个人的罪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雅各书说你 要认罪，要悔改。那哥林多前书也说我们要自己要分辨，自己要自省，免得我们落在神的审判当中。那特别是有让我们有医病祷告的，每次都会有教导，就是说如果特别是有长期性或慢性的疾病，很多这种慢性的疾病就是跟我们的里面的罪有关系，有的时候是我们个人犯的一些罪，不为人知的罪。那有一些呢，是我们里面可能被得罪，被 offend 以后，或者被 abuse， 有时候小时候被 abuse 了，然后那个东西在你的脑子里面，你没有办法 forgive 那个 person， 你就一直 hold on to 那个苦毒怨恨。那这种苦毒怨恨就会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就会反映出来。有些人就是不同的疾病有不同的反应出来，所以这种就是一种慢性疾病就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或者我们不肯饶恕，苦毒怨恨憋在里面，就像个压力锅往里面压，然后呢就变成有一些 symptom 就 浮在我们的身上出来，就变成一种疾病了。那如果说我们在圣灵的光照的底下，如果圣灵给我们光照说我们的确是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罪，我们就要赶快到神的面前来承认这个罪。那又或者是说你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伤害，这伤害一直啃噬你，你没有办法饶恕这个人，那你就要求神来帮助你，给你力量可以去释放这个人。因为这个人你愿意释放，你愿意饶恕的时候，你自己就从这个疾病的辖制跟捆绑当中就得着释放。 所以特别是一些 chronic 的疾病或者是一些慢性的疾病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个方向要去自省。所以这节经文哥林多前书这节经文就是要我们去分辨，要我们自己往里面去想，不是每一次只是到台前来接受医治祷告，接受医治祷告。可是如果 long term 你发现这个疾病一直没有 go away， 有的时候 we need to come back to think， 不是说一定是，但是 we need to think that direction， 那个方向我们不可以忘掉。那你说为什么神要容让这些疾病发生，哦，还要让人家受审？这就好像说我们做父母的也是在管教我们的孩子。如果说神有一些法则，做父母的家里有些家规是为了保护孩子，可是如果孩子不听话，刻意要去叛逆，刻意要去不听从父母的话，而做了一些错事，那如果你这个时候父母不容让他有一些 consequence 的时候，他不会悔改，他不会知道说哦，会痛了，会受伤了，我不应该这样做，我要听父母的话。如果他违反了你跟他讲的很重要的一些规法，他犯错，然后有一些烂摊子，你马上去帮他收拾，那这个孩子永远不知道说我要 respect 这个 rules。所以神也是一样，他容让疾病临到，就他没有去阻止这个疾病临到，是不是他施加给我们，而是他要让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行在他法则的保护的当中，我们就脱离他的那个保护的伞，那的确就是会有一些 attack 会进来。所以我们要把这弄清楚，就知道疾病不是从神加上来的，是我们脱离神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保护伞之外，那我们就会招致一些被攻击的破口。所以我们看历代志下7:14，这里有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转离他们的恶行，这就是得罪神的地方，那么我就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神是会医治的，但是呢，你看有一些是有条件的，就是如果特别是我们没有行在神的法则当中，甚至于我们所行是 against 神的法则的时候，神说你要自卑，要祷告，要寻求，要转离恶行，那神就必定从天上垂听，赦免，医治。所以这个是神的应许，所以这个应许的当中前面有一些先决条件，我们要能够愿意去行。然后雅各书这章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5:14-16，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那一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那我们刚刚就有讲到说，有一些病哦是那种天生就俱来的病，不是说人他自己犯罪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福音书那个瞎眼的，耶稣说这个病不是他自己犯的，也不是他父母犯的，那就不是罪。但是呢，他还是跟人类整体所犯的罪有关系，就是因为这个罪就是 open 这个 window 了， OK？ 那因为你看看，在当初在伊甸园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以前，疾病是不存在的嘛，是因为犯了罪以后开始受到破坏了哈，所以第一个就是灵性的先死亡了，开始死亡才进入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疾病就变成一种辖制，因为疾病会最终会把人引向死亡去，所以就变成那个辖制就开始进来了。所以呢，虽然有一些疾病不是他个人犯罪的原因，就像那个瞎眼的，还有像这个约伯，但是呢是人类整体的罪所影响的。可是呢，耶稣说可以从他的疾病当中来荣耀神，就是要证明神的能力还是大过人类所犯罪所带来的这个辖制。那包括约伯，神允许他有这个让这个疾病临到他身上，也是因为要从他的身上得着荣耀，因为撒旦在神的面前来挑衅，所以他要让撒旦可以哑口无言。所以不管是因为自己的罪、别人的罪，或者是人类总体的罪引发的疾病，祷告寻求医治，这个 for sure， 我们从经文当中已经看到就是神的心意。那耶稣基督自己在世上的这个工作也都是 demonstrate 出来，就是他是乐意来施行医治。那我们下面来看这两节很重要的经文，马太福音8:19， 马太福音八章十九节这里就说他耶稣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有没有再讲一下？有哈 ，OK， 马太，十七节，八章十七节，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一切的软弱其实是他帮我们担去了，他帮我们代替了 ，replace 了，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个软弱在我们的身上，这个软弱在我们的身上是无权无份无纪念的。然后呢，他又担当了我们的疾病，所以从亘古以来，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开始。所有人类因为犯的罪所造成的这些一切的疾病的总和，不管你什么样的奇怪的疾病的这个总和 accumulation， 全部都 dump 在耶稣的身上，全部倾倒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罪孽压伤就是不只是你个人的罪，而且是祖宗的隐累的罪，这个叫孽，罪孽。所以不仅是我们个人一己犯的罪，我们的祖宗，我们从亚当夏娃的祖宗开始所犯的历代隐累的罪孽都压在耶稣基督一人的身上。你读到这里你会不会很敬畏啊？我都觉得我每次读到这边都觉得哇，主一个人他担当从亘古以来人类的罪所产生的这些的疾病全部都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就是我们的心灵不需要再被禁锢的，我们的心灵是自由的，我们的心灵有平安，因为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着平安。所以我们的心灵不可能是忧郁的，我们的心灵不可能是觉得没有希望的，我们的心灵不可能是愁苦的，我们的心灵不可能是觉得好像天有一个大东西要压在我的身上，我不能透气了，好像我觉得好像随时都有灾难要临到我一样，不可能的。因为他受的刑罚已经使我们得着平安，所以我们要能够领受耶稣基督他已经替我们受了这一切的刑罚了，我们里面是平安的，我们里面是自由的，我们的灵性不可能是软弱的。 We just have to believe and receive it。 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说他所受的每一条 stripe， 好，那个倒钩，那个鞭子上面的倒钩打下去，把他的肉皮肉都给勾出来了。这些他所受到的鞭伤，每一条下去的鞭伤，每一个勾痕，都让我们得一种的疾病可以得着医治。所以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所受的刑罚，我们的心灵得着平安。得着自由，我们不可能里面有黑暗，不可里面有这个好像有压力，有很大的不能解决的压力，有软弱，没有的。我们里面应该 always 都是平安安息在里面的，因为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着医治。好，我们就先安静在神的面前几分钟。好，我们让这两节经文里面的内容它的意义可以 sink in 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让他来 renew 我们的思想。不管我们的思想里面多么觉得说好像不可能，我怎么现在就是有一个软弱，我怎么现在就是觉得压力好大，我怎么现在就是觉得我里面没有平安，我怎么就是觉得现在这个世界的局势看起来好像没有希望没有盼望了，或者是我自己现在身体上有一个软弱，或者是我的爱人，我亲爱的家人或者是朋友身上有一个软弱，有一个未知，有一个不平安，我很替他焦急。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受了刑罚了，在十字架上一切的羞辱刑罚受审，他就把这个平安，是因为他要把这个平安赐给我们，他不要我们在那个不平安的情绪不平安的心态里面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因为这样子的生活不是属天的生活，不是他所要赐给我们的更丰盛的生命的生活。他要我们环境好像看起来是很动荡的，环境看起来好像很艰难，好像很多的挑战，但是他要我们里面有一个不可震动的平安在里面。这个不可震动的平安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多伟大，不是出于我自己多有智慧，不是出于我自己多可以看得开， No， 是出于他。 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受了那一切所有人世间可以受的侮辱，所有的被唾弃，所有的鞭打，最残忍的刑罚，他已经替我们担当。所以今天有这样的平安，他可以赏赐给我们。It's about us， 我们是不是领受了 ？It's about us， 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是不是被他所受的刑罚的这个事实给更新了，给接受了 ？Nothing else in between this， then we can receive the complete peace from Christ， 从耶稣基督来的平安就可以很深的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掌权。它变成一个不可震动的国度在我们的里面。虽然我们的眼目去看我们的环境，明明就是说相反的话 ，It's hard， 我们眼睛看到的 make us hard to believe， but 我们从心里面可以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刑罚，担当我们的疾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接受的时候 ，then we receive。所以我们现在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来祷告，为你自己或者是为你所爱的人，你知道他现在在一个软弱的当中，在一个疾病的捆绑的当中。我们现在我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来祷告，我们就是来呼求。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所在十字架上，主啊，所为我们担当的刑罚，就把那最深的平安，是属天的平安，不是我们肉眼看得见的平安，是超越环境的平安，是不可震动的平安，主啊，就做成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的里面有这不可震动的属于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实时的掌王权居首位的时候，主啊，我们身上很多的软弱要自然的脱落。主啊，我们身上很多疾病的捆绑、心灵的捆绑，主啊，现在通通都要一个一个的断落出去，完全的断落。主啊，在我们的身上无权、无份、无纪念。主啊，因为你乐意将身心灵的健康通通都赐给我们，你要恢复主啊，那当时那个罪孽、罪恶在我们的身上的辖制所造成的一些的伤害，主啊，你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完全的把它砍断。哇，主啊，完全的 remove， 在我们的身上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权势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子民，主啊，凡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小羊，主都是健壮的，主啊，没有跛脚的，没有受伤的，因为有受伤有跛脚的，你已然来为我们缠裹，你已然来为我们医治。主啊，这些都是 past tense， 都是已经做成的。哦，主耶稣，我们就是要来相信，我们就是要来领受，我们就可以活在那个健康的实际的当中。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为你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就是要来荣耀你的名，因为你原先就是要借着这一切的这个把这个黑暗的权势打破的时候，主啊，你就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主啊，我们就要来称颂你的名，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称颂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医治中常见的有哪些问题。我们现在已经讲到，好，晚进来的同学，我们现在已经讲到那个 标题是医治中常见的问题。好，我们刚刚是先停下来先祷告一下，我们要来领受神话语自己的应许。 好，那我们医治中常见的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否人人都可以得医治？这是不是很多人会问？因为我祷告很久了，或者我帮某一个人祷告很久，没有啊。好，那答案呢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医治，但是人人都可以被祷告。医治的主权在于神。你们记得在旧约里面，大卫王他跟那个乌利亚的太太拔示巴生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后来是得重病，然后 David 就是禁食祷告嘛，求神医治，可是神没有医治，对不对？可是神没有医治之后，大卫王反而起来洗澡了，去吃饭了，因为他明白了神的旨意。OK， 但是在 happen 之前，他是不是祷告？他是，他禁食祷告，他为这个孩子来禁食祷告。可是实在是因为这个是父亲的罪孽太重了，所以神在这世上没有应许。所以人人可不可以得医治？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医治，但是人人都有这个特权，都有这个权利可以来祷告。那医治的主权是在于神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刚刚前面已经有讲到，很多时候得不得医治，我们自己要负一些责任，有没有？比如说我们里面有苦毒怨恨，我们一直不肯去饶恕，不肯去放出去的时候，那个病还是就好像那个吸血虫一样，它还是找到个地方可以吸住你，它没办法划掉的。 OK， 所以我们也要负一部分责任，不是说神来拿一个什么 magic wand 的一点，那你的病就踢开，然后呢你还是回去恨那个人，还是可以回去把那个苦毒怨恨往自己这个压力锅里面去塞，那不可能的。那你隔一阵子你又要来得意，又要来寻求祷告。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怎么去持守你所得着的医治，跟这个就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是跟属灵征战有关系的。那人人并非都能够得医治，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待会可能可以请，如果有时间请你们来可以做一些见证，你们得医治或者是你祷告没有得医治的一些 puzzle 都可以。那我个人的经验，那我这个不能代表全部，我只能分享我的经验。所以待会邵阳啊，还有 Ben 啊，还有蓝芳，你们都在医治祷告团队的，你们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们有什么特殊的经验，因为经验就是经验，就是 你自己的经验，那你人的经验都有限，所以我不能代这个不能代表一个普遍性的教导，我只能讲我个人的经验。那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就是说，每一次在疾病的当中要得医治的时候，特别是那个疾病如果比较大的时候， 我的方法是我都是跟神祷告以后先求 Rhema 就是从神直接来的一个启示，就神对这个事情这个医治他给我什么样的应许，那我抓住那个应许去祷告的时候，我发现就得着一个医治。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2006年的时候，我婆婆在台湾深度的中风，就是她去浴室洗澡，她其实之前的一个礼拜已经就脖子僵硬，然后她说她眼睛有时候眼珠子好像不太转的不太灵活，但她都她因为身体非常健康，我婆婆每天5点就起来，就是去运动一个多小时。她还可以，年纪这么大的人，70几岁的人，她还可以跳那个有氧舞蹈。那你就知道她身体很健康、很灵活的一个 lady。然后她那天就是一个礼拜以前开始就觉得脖子有点紧，但是因为她从来几乎不生病的人，所以她就没有那个警觉性，她就觉得哦，可能是我最近运动量不够了。就这样，就是还去刻意更去运动，然后还去桑拿，还去那个 steam room 这样蒸。结果呢，有一天就在浴室的时候就整个昏倒。然后呢，那时候我们都在外国，我们不知道。那我公公就平常还是照样做他的事啊。哎，结果怎么今天那么久还没有出浴室啊？等到去的时候，已经起码超过2个小时以上。然后婆婆就躺着就不省人事。就我公公也是一个老人家呀，对不对？就赶快叫救护车，还好我们家楼下的是一个长庚医院的医生住在那边，就赶快上来帮忙，就送到长庚医院去急救。那送到长庚医院去急救的时候，那时候的昏迷指数，我忘了是多少了，反正他们有那个昏迷指数，他那个昏迷指数是说医院是放弃急救的，就是说没有希望的，就是已经太深度的昏迷了。那刚好是因为楼下这个医生是长庚医院的医生嘛，所以就是等于有一些关系，所以他还是指示说让他进到加护病房去开始实行那个这个急救。好，那就急救，然后就把他送到加护病房去。可他那时候就照啊，就显像，就他那里面那个脑溢血，那个一块好大的血块就在他的脑子里面，然后都重度昏迷1个月。那当然我们家接到消息以后，我先生就那个医生就跟我公公讲，就说你美国有什么亲人要回来的话，就叫他们都带好礼服回去，意思就是说就是见最后一面的意思，准备要办后事这样。 那我先生就跟他弟弟两个人就很难过，就 suddenly 就没办法，就带好了衣服了，就是听了医生的话，然后就买了机票就回到台湾去。那我就在还在这边，因为有小孩，那我们就天天就会通电话问。那他回到台湾去的时候，就是婆婆完全就是没有动静，就是躺在那边，只是说还用那个维生系在呼吸而已，其他的反应啊，你抠他刺他都没有任何反应，瞳孔都是就是放大的，就是 almost like a dead person 一样。那医生是因为说楼下有医生是邻居，所以就还让他继续在加护病房住，可是医院几乎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那我就在这边就叫他祷告啊，祷告，我先生也很急啊，所以我们就祷告。那我想说，哎呀，这个重度病患这怎么祷告啊？我也没有，我心里面没有把握，我真的没有把握，我不知道神会做什么事情，我不知道神会不会医治。但是我第一个最关心的是我婆婆的灵魂有没有得救，因为我跟我先生信主以后，我们就回去跟家人传福音。那我婆婆呢，我们就带她信主了。那我们带她信主，我婆婆的性情很单纯，他是个小学老师，所以他这个人个性很单纯，所以他就接受耶稣了。那接受耶稣之后，但是也是我们做儿女的亏欠，因为我们就还是分开两地嘛，台湾美国，那就没有说没有在台湾的，我们在台湾就会带他们去教会，我们回来以后他们老人家太晚信主了，有时候你知道吗，就没有那个 habit， 就自己不会去教会，你懂吗？所以我就很担心，我就说，哎呀，到底婆婆灵魂得救了没有？我就很担心。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她重度昏迷的时候，我就先问神，我说神，请你告诉我她得救了没有？我要知道她的灵魂得拯救了没有。然后我都跟你讲 ，Rema 就是不是你乱翻圣经，就是你按时间读圣经哈。那我那个时候的灵修呢，就刚刚好我祷完告以后，我那天的灵修我需要读到诗篇八十七篇哈。诗篇八十七篇，你们有就翻，没有翻没有关系。诗篇八十七篇，我读到的是第五节跟第七节，那个话就跳出来给我，就是神给我的 Rema， 就是你 Rema 的话，就是说活的话，你就会知道神在向你说话了。这个时候哈，那神就这个时候就是诗篇八十七篇五节到七节，神就给我读到这句话，他说：“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身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监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哇，这个话对我来讲简直就是神亲自跟我讲话了。这一个那一个，就是我的公公婆婆都在其中，因为他们两个我们将带他们信主，可是老人家我们没有后来没有太好的 follow up， 所以我们心里面就很着急要为他的灵魂得救祷告，所以神就告诉我这一个那一个都在其中，我就领受了，这一个就是我婆婆，那一个就是我公公。当时对我，你要晓得，你现在也许比起来你没有那种感觉啊，可是对我来讲，在那种重大的压力的底下 ，to me， 神真的就是告诉我，这一个就是你公公，那一个就是你婆婆，就是这么 clear 告诉我，所以我就抓到这个应许，我就知道他们是灵魂是得救的，他们的名字是记录在生命册上面的啊，他们是得救的。那可是还是重度昏迷啊，所以我就天天跟我先生通电话，我婆婆我公公就非常的忧愁啊，好忧愁啊，怎么办，好像六神无主这样子。那我就祷告，我说神啊神啊，那你要再继续给我话，继续给我话。然后呢，我就第二天我就又祷告的时候呢，神就给我诗篇八十八篇了哈，十节到十一节哈。那我就跟神祷告，神就替我，其实是这个诗篇起来替我祷告，诗篇起来替我说你要怎么去祷告，因为我不知道如何祷告了。所以第十节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就叫我，就叫我向神，对，向我，叫我向神说话，说哈，像跟神说，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赞美你吗？哈，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吗？所以我就用这两句话也是跟神祷告，神啊，死人就不能称赞你了。如果我的婆婆真的就这样子走，就这样子 suddenly 就走的话，那我们整个家族很多人还在看呐、啊，她死人不能跟你称赞。所以我就抓住这两句话，又来跟神赞美，又来跟神祷告，就说神啊，我们死人不能称赞你，所以你一定要让活人起来称赞你。我就抓住这个应许。然后连续这一段时间都是重度昏迷的消息，都是不好的消息。然后呢，就慢慢的这几天我就还是一直祷告啦。然后读到九十一篇的时候，哈，读到九十一篇的十五节跟十六节的时候呢，哈，actually 不是十五节十六节，我讲错了，我这边是写十五节十六节，是读到九十一篇的十二节。好，我读到九十一篇十二节的时候，九十二篇 ，sorry， 等一下，我翻一下。九十一篇十五节是什么？九十一篇十五节， 哦，对对对，还是读到91篇15节的时候，说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哦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看。哇，我一读到这个，我就说哦，哈利路亚，赞美主，神要使我的婆婆尊贵，神要使他足享长寿，而且要将救恩显明给他看。然后我一得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马上打电话跟我先生讲，我就把这个经文给他，然后呢他就跟我的公公讲，我公公一看，我公公就说，哇，怎么有这么好，怎么圣经里有这么好的字啊，圣经里面怎么有这么好的话、啊、他就很得安慰。但是那个时候我婆婆完全还是没有任何的反应。 OK， 好，那到了第二天呢，我就继续为他祷告，那我又祷告到12节了。好，一人要发旺如棕榈，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所以就是这几句，连续那几天我在很压力很大的情况的底下，重度昏，我婆婆重度昏迷的情况下，我就用这几节经文，我就觉得神就把这些经文就跳出来给我，那我就把它当作是 Rhema， 我就把它抓住了。我就是说 Rhema 就是神直接向我讲的话，不是 Logos， 不是普世性的，是神单独跟我讲的话，我就把它 take it， 然后我就抓住这几句话，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然后我也一直兼顾我的先生，然后叫我的先生兼顾我的公公，然后我们就这样一直祷告，我们就用这几节经文，就是每天在我婆婆的 病床前面，就是宣告祷告，宣告祷告。结果真的了，一个月以后，哎，也不是一个月，后来就到了第二个礼拜，他们就决定要做一种手术，我们就祷告求神有好的医生来给他诊断。那本来有些医生那种，有一种反正有一种最新的手术，开头的手术，我现在都不会解释，不晓得用什么管子插到脑子里面去吸收他的那些东西，反正是最新的。可是那种手术呢，不是很多人做过，所以大家就在 debating 要做还是不做。可是后来我们那天祷告以后呢，感动还是有平安要做，因为要施行手术的那个医生好像是蛮年轻的，但是呢是这个手术他做过，所以我们就后来就签同意书，就让他做了。结果做完以后呢，还是昏迷都没有。但是很奇妙的是，一个月以后哈，我婆婆就慢慢苏醒了，就整个人就恢复了。然后呢，她到现在哈，她到现在已经又恢复去公园去跳舞哎。她每天当然没有像以前这么厉害，说可以跳到这么厉害，但是她现在的生活是完全跟原来一样。就现在要请一个菲佣帮她做一些家务事，可是她现在就恢复到就是他正常的样子，可以去餐厅出去外面吃饭，去公园散步，去逛街都可以，就是他的生活的自理完全恢复了，不用带尿片，不用。他刚刚开始初期恢复的时候还会神经就是脑筋错乱这样子，比如说我从美国打电话给他，他会说哦哎呦，你回到家了哦，你刚刚跟我吃完饭，现在已经回到家了，这么快就回到家了，就会这样子。然后他看着我的先生，跟我先生讲话的时候，会是在跟他自己以为在跟他自己的弟弟讲话，这样子，就是那个脑筋会这样错乱。但是到现在，好清楚哦，脑筋变得好清楚。我就说，怎么会恢复到这么完全啊？这么受过这么重创的人，可以恢复到这个完全？所以就说你在祷告的时候。我个人的感受是说，我都会要先去求 Rhema， 因为当我有 Rhema 的时候，我祷告起来，我里面就会有一种信心，我会知道说这是神的应许。那我祷告的时候就会不会懈怠，虽然那时候他明明重度昏迷，但是你里面就是有一个力量，你可以继续的为他来祷告哈。所以就说，人人是不是可以得医治呢？不一定，但是人人都可以被祷告。那这医治的主权是在于神，所以你要去跟神去求。那我想等一下，因为这只是我自己的主观经历，所以我希望听听看看其他的弟兄姐妹你们的经历是什么。好，那第二点，医治是不是会立刻发生？好，那这个医治呢，是我们要有一个信心，就是说，好，医治是或多或少的问题，不是呢有或没有的问题。OK， 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要浸透式的祷告，就是特别是那种长期性的 chronic 的疾病，我们就要一直祷告。那我是有一次是听到 Benny Hinn 讲哈，他说有一个人到他的那个医治特会上去了8次。才得着医治，就去一次没有，第二次没有，第三次没有，到了第8次他才得着医治。那他也是就有 puzzle， 为什么我要来这么多次我才可以得着医治？他就问了 Benny Hinn， 后来 Benny Hinn 就祷告，他说 Benny Hinn 就祷告，后来 Benny Hinn 就说他祷告当中他就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到这个人、哦、被8爪章鱼盘住，8只手盘住他。 所以他每一次来这个特会的时候，其实一个章鱼的手就掉掉，然后一次来又掉掉。那不是说每一次都是八次，就是他看到这个人是这样子，八次。所以这个人来到第八次聚会的时候，他整个得到完全的医治。好，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不要说，哎，我祷告一次了，为什么我没有得医治？有的时候就是 depends on 这个情况，你必须要长期的、好、多次的浸透式的来祷告。所以它不见得是医治立刻发生，可是呢，或多或少，你每一次祷告就有一点的 release 哈。那第三个，得医治是不是信心的问题？那是不是没有得到医治，就是因为你没有信心啊？那当然，我们要先看一个基本的那个经文，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这里哈，他讲到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那因为呢，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当然你要会医病祷告，你第一个就是信心一定是你的起点，是你的 foundation。 如果你没有信的话，那你的祷告是没有意义嘛，对不对？但是呢，不一定所有的人不得医治都是因为他没有信心哈。就是像这个暗示之后，蔡淑娟，这也是刘牧师的一个 mentor 一样哈。那他就是他的这个天生的疾病是不能见光，所以他要在一个小小的黑暗的房间里面过他一辈子的生活。但是呢，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使他对于健康跟医治他的看法会跟我们一般人又更不一样，他有更深远的看见，所以他可以在这种疾病的当中，他还是可以去带领无数的人信耶稣，用他的疾病变成来荣耀神，而且用他的疾病变成一个传福音的管道啊。所以他呢，就比一般人活得还要更健康，还要活泼，还要喜乐。那另外就是使徒保罗，我们也知道他身上有一个疾病，他说什么？我曾祷告三次求神把这个刺拿走，神也没有拿走。所以呢，他也是求神来医治。那你说他没有信心吗？他怎么可能没有信心？保罗的信心简直是比我们众人都要伟大，对不对？但是呢，保罗认识到说，连这个东西，这些东西，还有他所受的一切的苦难，都不会 distort 他对神的爱的认识，就是神的爱都不能因为这一些事情叫他跟神的爱来隔绝的哈。所以这个是保罗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哈。所以呢，那所以说对某一些人来讲，身体的疾病哈，不但不能够限制他们这个充满活力的生命，反而会因为他们的疾病带来一些更美好更丰富的生命。那这个也是神的奇妙的地方，因为神可以使用这样的人好来成就一些别人成就不到的事情。那第四个问题就是说，那医治祷告跟看医生啊吃药有没有冲突？那是没有冲突的。这也是这几点我是从刘师母的医治祷告的讲义里面拿出来的，那是没有冲突的，因为这是一种双重的恩典。 OK， 所以但是我们就是说不要依靠药物跟医生过于依靠神，就让你说，哎，我不需要仅仅依靠神了，我可以这么相信神。那万一要是有一天像你看灾难来了，像日本大地震来了，如果你所需要的药在房子里面被震垮了，或你临时拿不到药了，你怎么办？你懂不懂得依靠神来祷告征战来得着医治？所以这个是要操练的，所以这个平常就要操练，不是等到发生再操练，有时候会来不及。 OK， 那我们都讲到预防胜于治疗，所以我们下面要讲的就是怎么样可以预防疾病，那保持健康，还有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已经得着医治之后，我们要怎样可以持守这个医治。那底下有很多一些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就是要不要挂虑， OK， 不要挂虑，然后常常要有信心来祷告，因为这个是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讲的，应当亦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凡事要无挂虑哦，如果挂虑的话呢，挂虑就会造成疾病了。其实很多那种压力的病就是因为你挂虑嘛，你就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那你要没有挂虑，那没有挂虑不是叫你说把头埋在沙堆里头，都不去承认说有这些事情，是有这些事情的，你要承认是有，但是你不要挂虑，因为你挂虑的话只会让你更失去能力去应对哈。你要把它来交托神。那我上一周就经历到说我好久以来最忙的一周，就是好久以来最忙的一周是因为我有三个服事同时 due 都是要，包括今天这个逐日学，好，要写东西，有三个服饰同时 do， 都是要 come up with 这些内容的哈。然后呢，工作上我刚好也是有好几篇东西我要同时 do， 所以我每次一想到我就就这样子唰着，因为很多东西，有些东西你要写，不是说你也知道对不对？你有时候想写写不出来你怎么办？那 due day 就在那里啊，你就想到就抖一下，想到就抖一下，就觉得压力好大。所以那个礼拜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哎，不行，失去耶稣基督的平安，因为耶稣造我就是要享受他的平安啊。虽然有这么多的工作是我必须面对，我也要承担的，但是我不要被他吓到一直抖哈。那我就要祷告。那祷告有的时候你悟性的祷告已经祷告完了，你时间也不够啊，不像平常时间多一点，你可以很多时间的悟性的祷告，没有啊？就祷告那个圣经上最短的祷告是谁？彼得啊，对，夫子救命啊，对不对？所以我就一直喊耶稣啊，救命啊，耶稣啊，救命啊！然后救完命就开始用方言一直祷告，因为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的悟性不用 work 嘛，所以我还可以去做我的事情这样子。那我就发现说，这一周下来呢，啊，我真的是到了礼拜六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说，神都帮我该做的事都做完，都 before due day 呢，很 gracefully finish， 那这个就没有压力了，那个压力就走掉了。就说你那个压力来的时候，你要去征战它，它会让你抖，会让你抖，就是因为你有压力嘛。那你就不要让它一直抖啊，你要拒绝让它抖啊。那你怎么拒绝让它抖？你压力就还是那么多，祷告，拼命祷告，求神给你力量，因为这个不是从神来的嘛，神不会让你没事抖来抖去的。所以呢，就是你紧张的时候就要跟神祷告，那就是狮子少壮的时候就去践踏它。OK， 不要让它整个把你这个焦躁都攻心了，那时候你就会变得很软弱，然后再祷告就会来不及。所以一点点的时候就夫子救我，夫子救我，就这样子跟神祷告。OK， 所以我们这样常常祷告就要义无挂虑，那我们这样我们身心灵就会可以比较平衡哈，就不容易，你身心灵平衡的时候你不容易有疾病好入侵。那第二个呢，要常常默想神的话啊，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我觉得读经不是就是讲把它念过去，你要把它停留停住，就像我们刚才啊中间不是念到那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哈，要导读，因为我是觉得导读很有果效，导读的时候会让那个话哈，那个应许的话语就是 会一直在你的，我觉得好像是在那个 我是自己在想象，好像在磨唱盘。那以前我们小，现在是 CD， 我是不晓得，以前我们小时候都有唱片，要这样子转啊磨啊，好像就把它 imprint 上去，你要把它 imprint 上去，把 imprint 上刻在心板上。所以你一定要默想，一定要导读神的话，然后这个话就好像把它 imprint 上去以后呢，哎，等到一个 situation 发生的时候，很奇妙，那个话就是会跳出来，就是跳出来就成为你的帮助。就你在最急难的当中，压力最大的当中，那个话就很自然的就会浮现你的脑海里面，然后就说，哎，这句话就圣灵就借这句话就来提醒你，你应该这样子祷告，那样子祷告。好，再来还有就是诗歌，好，音乐，因为诗歌哈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抒发我们的情感，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平常在家有没有听音乐的习惯。听诗歌的习惯哈，那我工作的地方我都会去放，我都会买一些那种比如说像赞美之泉，可是是音乐版的那种，乐器版的那种，那我就会放在 background 里面，那一边工作。那我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发现对我很有效。当然 again 我讲这是我主观的经验哈，你们参考一下哈。对我而言就是说，当我 background 有这些诗歌敬拜的时候，它会帮助我的心一直调整向神。就是说我虽然，因为你晓得我们人在做事的时候，你的脑筋要开始看你工作的东西，你的思想就是会专注了嘛，对不对？专注在工作里面的东西了，那你有时候神就变成到 back burner 去了，就是神就会跑到后面去了，你就专门要去想这个工作怎么解决啊，这个要问题怎么弄。但是那个诗歌就会提醒我，叫我的眼目要一直调整向神，一直调整向神。所以我虽然是在工作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还会在那边想要去敬拜他，想要敬拜他。那我发现这样是一个良性循环，他会，我就觉得哎，就常常会有神的智慧来帮助我解决我现在 got stuck 的地方。那我就会，然后或者是一个 stuck 的时候，我的心马上就会提醒我祷告啊，不要在这边 stuck 啊，不要在这边绞尽脑汁啊，赶快先祷告。就是说你会被提醒说，哎 ，stuck 了，赶快祷告。那我就赶快放下来，就专心来祷告。或者是一个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那时候会提醒你祷告，祷告，不要在你的血气里面，不要在你的情绪里面去看这个事情，祷告，祷告，就会被提醒。所以对我来讲呢，常常就是享受在神的这个音乐的里面，就会对我有这个帮助。好，然后第四点，你要享受神的同在，因为在神的同在里面，当然就是有种安全感、满足感，是没有忧虑的。所以我们常常就要 keep 神的 presence， 让我们的心常常不要太多的杂念，容让神的 presence 彰显在那里。那你常常感受到神的同在， 同在，抵抗力也真的是会比较高， energy level 也是会比较 high。 然后呢，第五个，以喜乐的心迎接每一天成长的机会。好，一定要喜乐。为什么？就是说他这里讲迎接每天成长的机会，那既然是成长，就一定会有 growing pain 啊。所以就是说呢，每一天呢，我们人要 improve， 要进步，一定会有一些环境是我们比较不能 handle 的，或者是我们不想去 handle 的，我们不喜欢这个事情发生这样子的，但是somehow就会来。为什么？这就是一个成长的机会，所以这是 for sure 会。所以不要以为说，哎，我今天好倒霉哦，今天神没有祝福我，害我今天凡事不亨通。其实不见得是凡事不亨通，可能就是一个成长的机会，是你需要去成长的。那我们就要用什么心态去迎接它？要用喜乐的心态，而不是说倒霉倒霉，今天神没有保护我，不是，就说 OK 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今天神把这个机会放在我面前了，那我要用喜乐的心去迎接我的巨人，就像这个大卫拿那个石头迎上去一样，用喜乐的心我们把它迎上去。因为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就会使骨枯干。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这个。那这个周神珠牧师有一本书叫敬虔与健康，里面也有提到这些，我们可以有空的话书房好像有卖，可以去看一看。就是这种喜乐的人生，是在讲到说喜乐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是一个选择，不是说情绪的反应。因为如果按照情绪反应的话，在现在听到这么多 bad news 的情况，那一定是每天都是 depressed 的，对不对？那你是不是要被 depressed 吞吃，还是你要用喜乐来迎接在末世的这个挑战？ 那第六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远离恶事，特别是如果我们已经得着医治，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些罪或我们里面的苦毒怨恨的时候，那我们得着医治，神释放我们了，我们就要远离恶事了。我们不要再回到过去，又回到好像猪，吃完了东西，拉完了，他又回到他原来的那个脏东西去打滚一样。那你这样去打滚，你 of course 你身上又惹了一身脏了，一样的。所以我们要远离恶事，所以箴言三章七到八节说，不要自以为有智，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那这个便医治你的肚脐，就是你的身体会滋润你的白骨，所以我们要逃避这些恶行，那恶行很多，恶行很明显啦，什么喝酒啦，淫乱啦，打架啦，恶毒的言语啦，这些我是觉得我们比较容易警戒。但是我们不太容易警戒的是嫉妒，是纷争，是争竞，因为这个是一个奴仆的恶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里面没有从耶稣基督来的安全感，我们很多时候会 compete， 特别是中国人，因为我们的环境人多，然后从小又被教导说，如果不把别人踩在脚底下的话，我就不能到那个金字塔的上面去。所以我们中国人 always 觉得缺乏， there is not enough to go around， 那是我们的心态。所以一定要增进，别人比我强就表示我输了，别人比我强就表示我少了，别人就那个赢的人就多一份。所以我们里面就有一种增进，那这种增进就和嫉妒就不自觉的，因为是我们从小就被教导的，就里面没有安全感。那这种东西就会在我们里面影响我们，不仅是在你工作上面，可能在连在服事上面都会不自觉的会显现出来。那这种东西如果很深很深的时候，就辖制我们，就变成一个破口，真的会让我们的免疫系统都会降低，所以就不论我们是透过祷告，透过药物，我们的身体得着痊愈都是因为神的恩典跟他的供应，所以这个是我们得着医治呢，是神的心意。那我们最后就要来看一个这个爱的原则，就是说当我们在为人医病祷告的时候，还有我们应用其他的属灵恩赐都一样，那个原则就是要在爱中爱来运用。这是更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有教导我们的爱的原则，爱是恒久忍耐又恩慈，你们要切切的追求的就是爱。就是说在这，因为十三章里面讲了很多属灵的恩赐，那这些属灵的恩赐呢，都要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love 的当中来运作，不是为了你自己 显出你的能力怎么样，是因为你爱的关系。那我那天也是刚好有听到那个 Joe Austin 就有在讲到医治，他讲的不是 physical 的医治，也是一个心灵的医治。就他有一次呢去一个杂货店买东西，然后那天那个店刚好就只有一个 aisle 开的灯，那那个队伍就好长，大家就在不耐烦的在等。刚好那个小姐那天动作又不晓得为什么特别慢，然后又常常出错误，就客人就在那边 argue 跟他弄东西，那 Joe Austin 也站在后面，然后前面几个客人就已经开始嘴巴就不高兴了，然后 走到那个轮到前面那几个客人到了那个小姐的面前，就开始骂了，就骂那个小姐，就好像骂她笨啊，还是骂她怎样这样。那 Joe Austin 站在后面的时候，他说他心里就 make 就要有面临一个选择，就是说这个时候轮到我上去的时候，我是加入他们的行列来骂这个小姐呢，还是我选择说一些安慰造就劝勉的话？好，他就说 I have two choices。然后他当然他是很幽默跟观众讲说 Actually I don't have choice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know me 知道他是牧师，所以他也没有太多的 choice， 他是这样开玩笑。那等到他走到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他就安慰那小孩，他说你 take it easy， you are doing a good job， 这样他说哈、哦、他这样一讲完以后，那个小姐说啪当众就哭起来了，那手上的工作全部停，干脆停掉，大哭，就后面的队伍就更长了。他就说：“哦、oh, ，Jesus, what I have done？” 他说：“哎呀，知道我做了什么事啊，让这个队伍更长了。”可是呢，这个小姐就大哭起来了，所以他就问他说：“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他就说：“我的儿子今天早上入了医院了，他现在还在医院里面 ，I don't know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今天一整天心神不宁，很 worry， 所以我就一直出错这样。”他就跟他这样讲，然后后来这个 Joe Austin 就跟他讲说：“那你介不介意我现在来为你祷告？”他就说：“哦、oh, ，of course。”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在一个长长的队伍的 grocery 的正中央，他就开始为他来祷告，为他的孩子得医治祷告，然后为他的心灵安慰祷告。然后他就哇一直放声大哭，就连经理都跑来问了 ，What happened？ 什么纠纷吗？然后结果这个女孩子就跟他的经理讲说：“今天是我这么长久以来第一天觉得很平安的一天。”就是说他就是 Joe Austin， 就是在这个情况底下他可以选择跟人家一起 complain， or 他选择 bring healing to a needy person， 所以那就是爱在爱的当中，因为他自己的时间也被耽误掉了，所以就是在爱的当中来运用这个医治跟医病也好，或者是 bring healing to people 的一个原则，其他的恩赐 OK。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边。可是我希望那个 Ben， 你在祷告团队里面，还有蓝芳，还有邵阳，你们可不可以补充一下？还有你们其他弟兄姐妹，我们来交通一下你们自己在得医治，或者是说在求医治的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历、经验或补充，好不好？嗯 ，Ben 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我觉得是。都是因为基督的爱我们才能够做这些事情嘛。那我就每一次的祷告，我其实就求神的爱充满在我们身上，让我能够用基督的爱去爱那个要来求祷告的人。那我都希望我的手伸出去其实是耶稣的手伸出去在医治他们。那神的应许是一定在那边的啦。那我是看到以赛亚书55章第10节跟第11节这边讲到说雨血怎样从天上降下来，不再返回天上不是光那个降到地上，它在返回天上以前呢，一定是灌溉大地，使地上的植物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子，吃的人有粮食。所以抓住这样的应许，知道说神的应许必会实现。神既然让我看到你的叫你到我的面前来，让我为你祷告。祷告是让神的应许实现在这被医治人身上的道路，所以神必定会医治。那神的应许绝对不会不实现。那借着神的爱，一定能够把医治带到你的身上。但是在这个55章之前的那个第8、第9节就讲到说，神的意念呢是不是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有时候刚才讲了说有的人为什么不受医治，其实有的如果说照神的眼光来看的话，神有他的意念，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所以我们有时候如果只看到我们身上医治说只是医治这个病的话，也许没有得到医治，但是神其实他有他的旨意。我们长远看来的话，就知道说神的医治其实是很彻底的。那我个人经验，其实我觉得那个7夜的那个21天的祷告是非常有功效的。去年的我们今年也会有，但在去年我几乎每一天帮人家祷告，人家都得医治。那有的时候我就 帮两三个人祷告之后，那神就叫我说去跟，有一天晚上我就 讲一个例子，有一天晚上就叫我说我祷告，大概跟三个人祷告完其实也蛮累的，但是我要走回我位置的时候，有神就叫我说去跟这个姐妹祷告，所以我就去跟她祷告，结果我也没有跟她讲什么，她也没有告诉我她名字，但是哇，她那个整个人就哭得一塌糊涂，然后跟我说谢谢谢谢，然后就冲出去了。那我后来就看他冲出去的时候跟另外一位姐妹讲了一下话，所以我想说他认识他，我就去跟那个姐妹问说哎，到底是什么一回事，那他就说那个你帮他的祷告真的是解决了他的问题呀。那我就觉得说有时候虽然不是你想的那个神先给你的祷告的事情，但是神给你的祷告也许是超过你所想的，但是给他们的医治是超过，也是超过你所能想的呀。那所以是神的爱，然后知道是神的手在医治，这是我的原则。
在爱的里面伸出去，就是伸出去耶稣的手，然后呢就是 be a obedient vessel， 你就是个器皿而已，对不对？就伸出去就是耶稣的手。南方有没有？
太好，我现在还没有
想，还没想到。太阳姐，还有其他弟兄姐妹，你们有问题啊，或者是说有经历，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其实，在我们的自己的家里面，就经历过很多神的亲自的医治，或者是因着别人被神医治，给我们家里面带来的祝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我父亲他自从我们来了美国以后，那他就有机会来美国探亲。来美国探亲过以后，我们就带他去当地的教会。一方面我们希望他可以信主，另一方面也是他可以在那边交一些朋友。那么他就听到了很多关于福音方面的真理。我们也一直向他传福音。然后我们就问他说你要不要信。那么一年一年的过去呢，他自己分享的是说我实际上对于圣经很多的真理我都已经相信了，包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那我们说那你要不要信耶稣呢？他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们说为什么？他说可是我在看这个福音书也好，使徒行传也好，里面有讲到很多耶稣行的神迹，或者是使徒们行的神迹的时候呢，我不相信。我说你耶稣死里复活那么大的神迹你都相信了，这些神迹你为什么不相信呢？他说可是我还是卡在这里。那我们就为他祷告。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去中国探亲那又再次向他传福音。那他就说你知道吗，在美国的时候呢，我在一群的基督徒的当中，那好像我的心还是蛮火热的，可是一回到中国好像因为我不是基督徒，我也不去教会，好像慢慢就感觉到离真理离神就更远了。我们听了以后呢，我们就有一点点伤心那但是我们继续为他祷告，一直到2004年的圣诞节，然后他打电话过来，然后他就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什么好消息？他说我信耶稣了。我说哇，那你为什么会信耶稣呢？他说是这样子的，他说就是上个月在南京他的一个中学的同学，那个中学的同学呢后来在南京药学院呢当了一个教授，然后也是基督徒，然后呢就到这个合肥，就是我的这个父母亲住的地方来去看他的一个朋友，结果就发现说原来还有一个中学同学也在这个城市，所以就找到我父亲就来看我父亲。在看我父亲的时候呢，他就分享了他一方面他是基督徒，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他是怎么信耶稣的，然后他就分享了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对我的父亲来说呢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位的这个基督徒的中学同学呢，他在南京药学院做教授，那他经常呢会出去到南京附近呢去带特会传福音有一天呢，他就是快要出去的前一天，他就不小心摔了一跤，摔得蛮重的，马上就到这个学校的医院里面呢去拍这个 X 光，就发现他呢，他的这个脚踝骨呢就骨裂，很明显，那个 X 光上面就是有骨裂，然后脚也肿起来，那他就很难过。他一方面他觉得说他本来都已经计划好了要去有这样的一个宣教的这样子的一个短宣的这样子的一个旅行，那不要因为他受伤了就取消了哈。他觉得有很多的这个要拯救的灵魂在那里，所以他就跟神祷告，他就跟神祷告，就求神来按照圣经上的应许来医治他。祷告过以后，第二天早上他起来一看，哎，腿啊那个肿消了，然后呢他就马上就冲到这个学校的这个医院里面呢，又拍了一张 X 光，结果在那张 X 光里面根本就看不到前一天他脚踝骨上面的那个骨裂的那个裂缝，就是痊愈了，而且他走路也自如了，所以他就是真的是非常的高兴神医治他，并且赞美神。而且啊，因为他在学校里面大家都知道他是基督徒嘛，所以呢当他就把这件事情跟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些的校医院的医生啊就是来讲的时候，那人家就两张 X 光片放在一起看，就发现了根本不可能是在第二天拍出来的，就好像根本像同一个人拍出来的。所以就是真的他们也被这个神迹所大大的打动，有好些人信主。那结果这位中学同学到合肥来看我父亲的时候呢，就把这件事情跟我父亲讲了。那我父亲一方面呢，他觉得说那么多年这个中学的同学好多年没有见了哈，见了他很高兴。另一方面呢，他就觉得说这位中学同学他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跟他讲，那比他在圣经上所读到的使徒行传或者是福音书里面所那个看到的那个病人得医治的神迹呢更加的具体，更加的生动。第三呢，他也知道说这个同学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如果说是假的话，他没有任何的好处，他没有任何的理由要把这件假的事情来告诉他，所以的话呢他就相信了，他就相信说神真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不仅仅是在圣经里面在耶稣的时代在使徒的时代行神迹啊，神的医治的大能呢仍然与我们同在。所以呢他就自己回到家里面，就自己在这个床前面，他就跪在床前，他就自己做决志祷告，他就信主了。所以我真的是看到说其实这个神他的这个医治哈，本身也是一种他的就是以神迹奇事见证他大能领更多人信主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点点吧。我自己也没有想好，不过呢我自己觉得在我生命里面，特别在过去几年，我其实就是说特别到灵粮堂以后啊，我们就是在教导医治上面有更多我过去的教会里面没有的教导。那一直我们都在 proclaim就是说那个医治的大能。那我其实这几年我自己讲我自己个人的身体啊，我以前就身体非常的不好，那常常就是说可能在一年里面大概有两三次，就是一段的时间我都会觉得说我像鱼一样啊，就是说到岸上了，常常都觉得呼吸不过来，就是心脏的问题，那常常要找心脏科医生，那一段时间一段时间要软弱的。那好多年前有一次又是肠出血住院这样，那个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说那个疼痛非常非常疼痛，非常的疼痛。那我那种感觉，我觉得说其实一个人哈，就是说你身体上这种疼痛，这世界还是在转的，那种感觉，觉得说其实人像生命啊，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哎呦，我常常就觉得说，哎，我会不会40岁我就回天家去了那种。可是我要感谢主啊，我现在身体比以前好很多，也不是因为说我一直呼求医治。当然我觉得最大是因为我发觉说神的同在，就是说我每天在神的面前，我觉得他那个同在好像就使一个人 就慢慢慢慢一直在复苏那样子。那我觉得我真的宝贵那个。那这几年呼求就是说 proclaim 神的医治，我觉得在我生命当中，在我周围的人里头 proclaim， 我觉得没有真的，我真的看到有一个例子，是我们有一个师母，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看见她那个就是在祷告里面，我们就相信神医治她，那是一个很大的疾病。那他真的被医治了，他就是在那个当中瘦了二十几磅这样子。那医生是说那个致死的疾病这样子，结果后来得医治了。其他我没有看到，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我觉得就是说对得医治的心态，我觉得在神的教导里面，我觉得莎莉讲得很好，我觉得神的 Rhema 是我们在得医治就是说要去抓住的，就是说你要到神来面前祷告，祷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就是说有的权柄。但是呢，我觉得说那个思念不要只停留在这个医治的本身，觉得要再跨多一点，是神的旨意。觉得这个东西会帮助我们，不管是不是经历神的医治，我们那个心还是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那个永恒的生命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我觉得说不管是经历什么，但是那个思念不要只停留在这一点，跨远一点，在神的旨意当中，让神的旨意、医治的旨意也运行在我们的当中。那我大概也是就是一点点这样子的领受。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下一周是总结，是不是 ？OK， 下周是总结，少阳会给我们带，然后我们再下一周就是会有 group discussion 哈，就是我们有小组的讨论。OK， 好，愿神赐福大家，愿耶稣基督的平安充满在你们的身体的里面，充满在你们的心思意念的里面，耶稣基督的健康就是你们的健康，阿门。